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2月3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苏黑酿，请听新闻内容提要。内塔尼亚胡抵达华盛顿讨论加沙第二阶段停火，周二他将与特朗普会面。叙利亚北部汽车炸弹酿15人死亡，叙利亚代总统将访土耳其。特朗普计划周一与加拿大和墨西哥领导人就征收25%关税交换意见。日本首相本周赴美与特朗普会谈时将邀请特朗普年内访日。欧盟北约峰会讨论增加国防预算，回应特朗普的要求。丹麦就格陵兰问题强调美国是丹麦的好盟友。法国贝鲁政府冒着被推翻的风险，或利用宪法49.3条绕过议会通过预算案。可疑中国间谍接连落网，菲律宾当局紧盯更多的潜伏者。台湾女艺人大 S 在日本旅行染肺炎猝死，引发震惊。请听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抵达美国首都，定于今天周一与美国的盟友讨论加沙第二阶段停火，然后周二他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法新社说，特朗普就职以来，以色列总理是他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显示两国牢不可破的联盟关系。内塔尼亚胡此访恰逢以色列与哈马斯本周开始就加沙停火第二阶段展开谈判，谈判的目的是哈马斯释放其扣押的最后一批人质，并结束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导致的加沙战争。内塔尼亚胡定于周一在华盛顿与特朗普的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举行会谈，该特使将在本周晚些时候与卡塔尔首相和埃及高级官员会谈，这两国与美国一道进行斡旋。在飞往美国之前，以色列总理表示，周二他将与特朗普先生讨论打击哈马斯的胜利、归还我们所有的人质以及打击伊朗轴心的所有方面的议题。据法新社估计，在一月中旬生效的停火第一阶段释放人质后，哈马斯仍然扣留大约50名人质，包括已经去世的人质。周日晚间，特朗普保证美国与以色列和其他几个国家就中东问题的讨论正在取得进展。在内塔尼亚胡之后，他将于2月11日与到访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面。重返白宫后，特朗普提议清洗加沙，将那里的巴勒斯坦人转移到埃及和约旦等更安全的地方，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特朗普并解除其前任拜登的禁令，恢复向以色列运送2000磅大重的大型炸弹，并取消了对被控向巴勒斯坦人施暴的以色列定居者的金融制裁。据叙利亚官方萨纳通讯社报道，今天周一在叙北城镇曼比季附近发生汽车炸弹袭击事件，至少15人丧生，其中大部分是农场工人。法新社援引白盔救援人员说，在季比曼镇入口处，一辆炸弹汽车在运载农业工人的车辆附近爆炸，夺去了14名妇女和1名男子的生命。同一消息来源还提到有15名妇女受伤，没有人立即对这起袭击负责。这是自周六以来发生的第二次类似的袭击。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称，当天在季比曼镇的一个亲土耳其武装的阵地附近发生了汽车爆炸，造成9人死亡，其中包括人数不详的亲土耳其武装人员。另据消息，叙利亚临时总统定于周二访问安卡拉。特朗普计划周一上午分别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就征收25%关税问题交换意见。特朗普周日晚间打开了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进行讨论的大门，他打算周一与这两国就其征收25%分别的关税交换意见。特朗普宣布2月初开始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启动征收关税的消息，给全球股市带来压力，股市非常担心贸易战的升级。 昨天周日，特朗普保证说，他将于明天上午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墨西哥总统讨论征税的问题。他还警告加拿大不能对美国实施报复措施。日本首相本周赴美访问，与特朗普会谈时将要求特朗普年内访日。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官方长官林方正在三日的记者会上宣布，石破茂首相将于本周访问日本，七日与特朗普总统进行首次面对面首脑会谈。石破首相计划在日美首脑会谈中邀请特朗普总统在今年年内访日。在七日的会谈中，石破首相将说明日本在增加防卫力量方面的努力，以及日本是美国最大直接投资国的事实。同时，石破首相将表明扩大从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的积极态度。石破首相希望在会谈中劝说特朗普总统不要把矛头指向日本，他计划展示一张由日本独自制作的全美地图，显示日本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分布，并强调日本在美国投资余额方面已经连续五年在世界排名第一。二月三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立宪民主党议员冈田克也指出，鉴于特朗普总统签署了对中国等国家征收高关税的总统令，他认为在日美首脑会谈中应该主张反对这一做法。石破首相回应称，我们希望仔细审视这一决定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且是否会影响全球自由贸易。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欧盟国家领导人、英国首相和北约秘书长周一将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试图在特朗普要求其盟国加大防务开支之际，面对俄罗斯的侵略增加防务开支。法新社说，这次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峰会有三个首次。第一个是自第47任美国总统宣誓就职以来，27国首次举行会议，首次专门讨论国防问题。自英国脱欧后，首次有英国领导人与会。更多情况请听稍后的要闻解说。法国政府总理将以宪法第49条第三款在国民议会强推2025年预算案，贝鲁政府再遇被推翻的风险。详情请听瑞迪的介绍。
的确，鉴于自去年七月的提前立法选举之后，法国执政联盟在国民议会没有多数席位，因此政府任何提案都不得不在国民议会三分天下的党团力量间寻求妥协。三日提交国民议会表决的是参众两院代表联合委员会31日就贝鲁政府预算提案达成的妥协方案。这个联合委员会由参众两院各14名议员组成，但是在野党议员已经一致反对这项妥协方案，这迫使政府总理贝鲁不得不动用宪法第49条第三款，也就是政府可以不经国民议会表决强行让提案过关。这种强行过关的做法虽是贝鲁眼下的唯一选择，但他也让政府面对在野党以不信任动议推翻的危险。而且在今天就政府2025预算案动用这个杀手锏之后，政府可能还需要以同样的手段强推政府关于社会保险预算的第一部分草案。政府总理想强势过关，在野党似乎也决心不会让步，但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需要由法定多数投票通过，在野党各方势力的立场并不一致。仅是左翼政党联盟新人民阵线内部，社会党就与立场激进的法兰西不屈服党不同。 贝鲁周日接受论坛报采访时强调，通过政府预算案已经刻不容缓，一个像法国这样的国家不能始终没有预算。前社会党籍总理若斯潘两天前也呼吁社会党以及左翼议员不要投票支持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让国家陷入既无政府又无预算的窘地。不过，多名法兰西不屈服党领导人先后对此作出反驳，认为应当遵守对选民的承诺。担任国民议会预算委员会主席的法兰西不屈服党人 Eric Gokhel 认为，通过预算案并非如此紧急，2024年底通过的特别法案已经可以让政府处理日常事务。
台湾女艺人大 S 徐熙媛在日本旅行期间因感冒感染肺炎猝死，引发震惊。详情请听艾娃的介绍。
是的，据法新社从台北发回的报道，大 S 的妹妹小 S 徐熙娣透露说，大 S 是在日本旅游过农历新年时去世的。徐熙娣在姐姐经纪人发布的一份声明中称，我最亲爱善良的姐姐熙媛因得了流感并发肺炎，不幸离开了我们，感恩这辈子能成为她的姐妹，彼此照顾相伴，我会永远感激她，怀念她。周一，大 S 的死讯登上了微博的热门话题。曾与他合作过的中国演员黄晓明在微博上写道，感到震惊和深深的悲痛。动物保护组织悲大表示，对大 S 的离世深感心碎，并指出他是最早支持该组织的明星之一，也是最伟大的明星之一。20世纪90年代17岁的徐熙媛和妹妹徐熙娣组成女子流行歌曲组合出道，一炮而红，之后姐妹两人进军主持界，共同主持电视节目。虽然两人长相甜美，但说话辛辣又搞怪，奠定了独特的主持风格。大 S 接着转战影视圈，与男子偶像团体 F4 合演改编日本漫画的偶像剧《流星花园》，扮演的女主角山菜成为她演艺生涯的代表角色。大 S 近年专注家庭生活，几乎没有公开露面，不少人期待她复出演戏或主持节目。如果说大 S 的事业近年来一直处于低谷，那么2001年由她主演的《流星花园》则在2018年重新改编拍摄，并在奈飞上播出。
中央社马尼拉2月3日电，近日菲律宾执法单位接连逮捕多名可疑的中国间谍，菲律宾军方已开始秘密关注其境内是否会有更多的潜伏者。菲律宾海军发言人特里尼达今天在 ANC 电视台访问中说，在社会层面，一些定居在菲律宾数十年的中国籍人士被发现疑似从事间谍活动，他们可被视为潜伏者，现在都被唤醒。菲律宾与中国之间的海上紧张情势持续加剧，菲律宾安全当局开始关注其境内的可疑间谍活动，近日有多名可疑的中国籍人士被逮捕。今年1月17日，菲律宾国家调查局探员在大马尼拉地区逮捕了一名邓姓中国籍人士，他和菲律宾同伙被指驾驶装有探测仪器的车辆，到处搜集军事基地周边地形与建筑物的资料。中国大使馆称，邓姓男子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纯属污蔑抹黑。邓男的妻子日前也在一场记者会上否认其丈夫是中国间谍。1月25日，菲律宾调查局探员在靠近南中国海的巴拉望省又逮捕了五名中国籍男子，从他们的手机及他们的装置内发现许多港口、船舰、机场及军事基地的照片，他们都是侨团的领导人或者是重要干部。更早以前的去年，时任丹麓省的班班市长埃利斯郭被指控利用职权包庇离岸赌博而被革职。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本台本次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本台2月3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欧洲联盟27国领导人以及英国首相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三日齐聚布鲁塞尔，就俄乌战争背景下的欧洲防务议题以及特朗普任下跨大西洋安全合作面对的挑战展开讨论。这是一次特别会议，不仅是欧盟27国领导人在特朗普1月20日宣誓就职之后的首次碰头，也是原本在经济合作议题上成立并发展的欧洲联盟首次专门开会讨论防务议题。而且英国脱欧五年后，英国首相也是首次再次与欧盟27国领导人同聚一堂议事。这三个第一次凸显欧洲各国已经意识到重新思考欧洲防务议题的紧迫性。促成这次特别会议的直接因素应该更是特朗普重返白宫。2016年至2020年间，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曾重创美欧自二战结束以来构建的跨大西洋安全合作关系。四年之后，特朗普显然不改当年立场，对美国常年为欧洲提供安全保护伞颇为不满，尤其认为北约组织的欧洲盟友必须拿出更多的资金加强本国防务，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四年前，特朗普要求北约成员将各自的国防预算至少提高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2%。四年过去，北约32个成员国中只有23个国家达到了这个标准。而特朗普新政已经抬高了价码，要求欧洲各国将国防预算提高到至少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 5%。如果说特朗普的立场曾令美欧跨大西洋安全合作出现裂痕的话，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也让欧洲各国意识到了欧洲必须强化自身国防，不能单纯依赖美国保护的必要性。过去三年间，拜登政府任下，美国一直是乌克兰抗击俄军侵略的最重要的军事支柱。但随着战争的旷日持久，美国为此投入的巨额款项也在美国国内引发不同声音。特朗普尤其认为必须尽快让俄乌双方停战。尽管他做出的24小时内让俄乌停战的竞选诺言并未变成现实，但显然特朗普已经派出特别代表与乌克兰和俄罗斯接触。特朗普周日自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返回华盛顿时表示，美国与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内的相关各方举行的会议或讨论进展得还不错。特朗普的俄乌战争特派代表此前也曾表示，俄乌双方都必须做出一些让步，双方也将做出让步。乌克兰战争已持续三年，任何一方自然都希望战事早日停止。但是特朗普政府推动的解决方案却令乌克兰也令欧洲颇为不安。就乌克兰方面来说，乌克兰在美国以及西方盟友的大力支持下一直顽强抵抗，但随着特朗普逼迫和谈的压力，俄罗斯正不断在战场上推进，掌握着乌克兰东部近 20% 的领土。而本就无力单独抵抗俄罗斯军队的乌克兰，如今也在战场上越来越陷入被动。现在与俄罗斯谈判，乌克兰无疑深陷劣势，是接受俄军侵占的既成事实，还是要求俄罗斯归还全部备战领土，恢复至少是2014年克里米亚被兼并后的领土版图。乌克兰如何坐上谈判桌，对于欧洲各国来说也意义非比寻常。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令欧洲对自身安全有了最迫切的感受，这也是战争爆发之后欧洲各国几乎异口同声支持援助乌克兰的重要原因。帮助乌克兰阻挡俄罗斯的军事入侵，也是在警示俄罗斯不要再在欧洲轻举妄动。接受让乌克兰以土地换和平对于欧洲来说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它不能阻止俄军再以其他理由以同样的方式逼迫欧洲就范。但是欧盟的最大难处正在于它既无力独自支撑起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甚至也无力自保。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框架下对美国安全保护伞的依赖，使得许多欧洲国家曾常年缩减国防预算。此次俄乌战争让欧洲各国看到了自己捉襟见肘的窘境。特朗普削减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的可能性，更让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陷入被动。与此同时，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强势，欧洲要想成为可以平起平坐的对话者，也必须强化自己的防务。 以此以更有力的姿态参与未来可能的乌克兰战争谈判，而不是听任特朗普政府与俄罗斯两大国之间去讨价还价。应该说，欧洲各国随乌克兰战争对提高自身的国防预算的必要性已经有一定的共识，但是钱从哪里来却是问号。提高军费开支可能意味着各国政府必须缩减社会措施的拨款，而这也势必在各国国内引发对政府的舆论压力。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难产的2025年预算案在经历了各党派议员近六个月的辩论之后，有望在本周问世。总理贝鲁将于周一启动宪法第 49.3 条，此法将无需经过国民议会表决而被视为通过。贝鲁寄望于社会党不会在周三的投票中支持由不屈法国和生态党提出的不信任动议。这是2月3日出版的绝大多数法国日报头版关注的重点。此外，费加罗报刊出一篇长篇报道，解析了习近平大力推动中国军队的发展战略。另有多份日报揭示了特朗普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发起贸易战的消息。中国领导人全速推进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以赢得对美国的世纪之战，但他在内部遇到了阻力。费加罗报指出，中国国家电视台播放的习近平2024年10月17日罕见视察核威慑力量先头部队火箭部队基地，画面上的武力展示像是对所有叛逆的军官发出的警告，也像是对刚刚重返白宫的特朗普的警告。在国内经济放缓的压力下，习近平通过视察部队展示其威信的做法，旨在表明其应对美国战略挑战的决心。报道回顾了习近平自2013年上台以来重组庞大军队，在武装力量方面取得重大飞跃的情况，采取的行动则是大力发展战略武器库，确立的目标是2049年，即共产党中国成立100周年之际，征服台湾并与美国平起平坐。为此，习近平希望在各个层面上挑战美国，包括核力量。为了应对这一挑战，近年来，中国展开了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军事追赶行动。到2023年，其军事预算增长 7.2%， 占亚洲军费开支总额的 43%。 海陆空三军的现代化和技术创新得到快速发展。作为中国梦的倡导者，习近平反腐倡廉的雄心壮志在军队内部的体现则是无情的清洗。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连续倒台了三名国防部长，这既表明了习近平的坚定决心，也证明了解放军内部对其全面现代化议程的抵制。目前，这位71岁的红色太子在中国国内面临重重困难，经济增长正在失去动力，人口的冬天即将来临。不过，中国仍在继续其在高端市场的惊人技术发展，从电动汽车到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epSeek 刚刚取得的突破震撼了硅谷，就是最好的例证。习近平坚信，被民粹主义撕裂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将不可避免的衰落。他提出历史钟摆转向取决于抉择的提法，并十分欣喜地认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外，费加罗报、十字架报和回声报分别报道并分析了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十字架报指出，特朗普对主要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将其威胁付诸行动。就目前而言，其他亚洲国家虽然躲过这一劫，但他们仍对不可预测的美国总统深表担忧。关于中国，报道指出，尽管习近平本人属蛇，但对他而言，新的蛇年却开局不利。特朗普实现了从2月4日起对来自中国产品加征 10% 关税的承诺，指责中国在芬太尼流入美国方面采取不公平和放任自由的贸易做法。不过，报道注意到，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与中国的对峙虽仍将继续，但与过去相比，强硬的语调似乎有所缓和。刚刚宣布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 10% 关税的决定远远低于他在竞选期间提到的 60% 的标准。 针对特朗普政府的决定，中国自然做出回应，宣布将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并考虑实施报复。但北京方面同时表示，正在寻求与华盛顿重新对话，以免重蹈过去几年紧张局势的覆辙，尤其在中国经济情况不佳的情况下。另外，习近平非常清楚，如果特朗普打算在乌克兰冲突中达成停火，则需要中国。报道引述专家观点强调，特朗普是一个能够与包括金正恩和习近平在内的所有人都握手，并能与他们达成协议的人。回声报重点分析了特朗普为何对中国选择了较为温和的立场。该报认为，主要原因是华盛顿需与北京在多个话题上展开谈判。特朗普同时向其他国家发出了一个信号，即中国这个伙伴国比其他两大邻国强大得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全球伟大外交游戏的参与者。与加拿大和墨西哥有所不同的是，作为军事、工业和技术方面的竞争对手，中国不会因美国的关税而陷入衰退。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本台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话题是石破茂赴美与特朗普会谈将带去什么样的见面礼。
日美两国政府已就石破茂首相与特朗普总统的首次首脑会谈达成初步协议，计划于2月7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而特朗普与任何国家打交道，推行的是美国第一主义，他把对美国是否有实际利益摆在第一位，也就是交易外交。那么第一次和特朗普见面的石破茂要为特朗普准备什么样的见面礼呢？特朗普在上一任总统任期中抱怨日本国防开支不够高，要求日本消除美国对日贸易逆差，多多购买美国武器。石破茂与他见面，首先将在这方面表态。日本政府于去年12月27日经内阁会议决定了2025年度防卫预算案，总金额为 8.4748 万亿日元，比上一年增加 9.7%， 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包含大量向美国购买战区外空对地巡航导弹、新型地对空爱国者导弹、辅佐美国推动驻日太空军的活动经费等。第二，特朗普上台后签署了一系列旨在推动美国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开发的行政命令，计划大规模开采和出口能源。而石破首相在1月31日的国会上表示，将加大从美国进口能源的力度和数量。据悉，日本政府正在讨论支持特朗普积极推动的总规模达440亿美元的阿拉斯加天然气开发计划的可能性，为美国能源增产与出口接盘，这可能会成为石破茂给特朗普带去的第二个见面礼。第三，日本政府在1月31日宣布，石破茂首相将在2月3日与软银集团会长兼社长孙正义开发对话型人工智能 ChatGPT 的美国 OpenAI 公司 CEO 奥尔特曼等人会谈。 这次会谈是为了配合石破首相与特朗普总统的首次首脑会谈。孙正义和奥尔特曼等人于1月21日在美国白宫与特朗普一起发布了一个计划，两公司将与甲骨文公司等投资5000亿美元建设美国人工智能新基地设施。孙正义于去年12月16日在特朗普私人宅邸与其会谈，宣布将在未来4年内向美国投资1000亿美元，估计石破茂将借助孙正义向美国进行巨额投资的东风，表达世界上对美投资规模最大的日本将官民联手继续向美国进行大规模投资的意向。这正是特朗普推行的美国第一主义，最需要的那就是把制造业放在美国，增加美国的就业和雇佣。因此这可能是石破茂给特朗普带去的第三个见面礼。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转播。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美国特朗普政府将于本周二起对加拿大、墨西哥征收25%的关税，对中国征收10%的关税等多项措施。此举引发全球市场不安。今天周一，亚洲股市全面下跌，原油市场震动加剧。特朗普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宣布多项关税政策，对加拿大、墨西哥征收25%的关税，对加拿大能源征收10%的关税，并将对中国征收10%的关税。此举在今天星期一引发亚洲股市开盘普遍下跌，澳大利亚股市下跌超过2%，日本股市开盘后迅速下跌2.3%，台湾的全球最大芯片制造商台积电重挫6%，苹果供应商富士康价格暴跌8%。与此同时，原油市场震动加剧，如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上涨2%，至每桶73.97美元，而布伦特原油上涨0.8%，至76.29美元。分析指出，美国的两个重要能源国家分别是加拿大和墨西哥，占美国进口原油的1/4。特朗普提高关税会导致美国原油加工厂成本上升，带动燃油价格上涨，会影响美国国内的通胀。加拿大和墨西哥曾经是美国两大贸易伙伴，因此美国提高进口关税有可能首先让这两个国家遭受最严重的冲击。随着美国政府将在周二开始提升关税，加拿大和墨西哥都回应要征收报复性关税。加拿大宣布从周二开始向美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墨西哥方面表示要采取预防性的关税措施。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上周在一次简短讲话中宣布，加拿大将对总额达到1550亿加元的美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这相当于美国每年对加拿大进口额的1/5。加拿大方面同时还表示，如果特朗普总统想让美国迎来新的黄金时代，最好的办法是与加拿大合作，而不是惩罚我们。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回顾说，在美国最黑暗的时刻，从伊朗的人质危机到阿富汗战争，从卡特琳娜飓风到最近加利福尼亚州大火等致命自然灾害，加拿大始终与美国人站在一起。加拿大总理同时还强调说，未来几周对加拿大人来说是将非常困难的，而特朗普的关税也伤害美国人。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还建议在超市上选择加拿大制造的产品，并留在加拿大度假。他的继任者费里兰提议对特朗普的朋友马斯克生产的特斯拉汽车征收100%的关税。自贸条约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从2020年起生效。目前特朗普以墨西哥和加拿大在贩毒和移民问题上松懈为借口，对美国的这两个贸易伙伴提升关税。加拿大的统计局显示，加拿大近80%的商品出口至美国，价格高达约4100亿美元。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中，能源、汽车等就占了超过40%。因此，美国对加拿大进口产品征收关税，这对加拿大的两个行业会产生严重的冲击。同时，美国的建材也是进口加拿大，高关税可能造成美国国内建材业成本上升。美国全国住宅建筑协会主席哈斯表示，软木和石膏等建材商需要这两项建材，超过70%的进口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另外，根据墨西哥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去年墨西哥出口的商品中84%流向美国，金额超过5100亿美元，主要包括车辆配件的汽车产业以及电子机械产业等。根据凯投宏观分析师指出，墨西哥的上述产品约半数销往美国，因此特朗普政府加大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25%的关税，会让美国销售这些产品的价格随之上涨。特朗普周日通过自己的社交平台真实社交提到了提升进口商品关税问题，指出会有痛苦吗？是的，也许会有，也许不会，但我们会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根据彭博社的调查显示，价值约 1.3万亿美元的交易将会受到影响，相当于美国进口13%的产品和美国 GDP 的5%。因此，本次提升关税属于美国的一场大规模的贸易保护主义攻势，这与此前在2018年特朗普首个任期内贸易保护措施完全不同。当时，美国的关税平均水平从3%上升到10.7%，使美国的 GDP 损失了1.2%。分析指出，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不到2周，已经拉开一场贸易战。首先针对美国最紧密的贸易伙伴加拿大和墨西哥，特朗普还警告欧洲，这可能会引发阻碍全球经济增长或者通胀等问题。而且特朗普发动的这场贸易战只是刚刚开始。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国际纵横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国际纵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二个任期强势回归之后，注定要给世界带来诸多变化，让许多国家都面临新的挑战。虽然台湾尚未成为美国新政府的优先议题，但是特朗普已经宣布要对芯片增加关税，而芯片就是台湾重要的出口高科技产品。特朗普的目的可能是要推动芯片制造回流美国，让美国更加强大。除了中国的威胁外，台湾的赖清德政府还要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台美关系，同时也要面对朝小野大的动荡内政局面。在各种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台湾的国际能见度如何发展？台湾将如何应对新的国际格局？本次国际纵横专栏节目，我们就专访非政府组织世台基金会的林志明执行长，谈谈他的一些看法。欢迎您收听。整体上来看，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是不是已经开始有很大的这个和第一个任期不同的地方？
的确是一个很大的 shake up 啊，每个国家几乎都受到一些影响，有些国家当然更大一点啊。我相信他用的策略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他是用关税来逼着你跟他谈判。这个部分呢，台湾整个整体来讲的筹码并不是太多，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策略。然后他很多 的决定都是先给你施压，再让看你怎么样去反应出来。那当然目前来讲，他是把很多牌子都开始打出来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反应现在慢慢的看得出来，有些会开始跟他站队， 有些直接受到影响的可能就是想办法去抵抗，譬如说像那个国家哥伦比亚，所以他的策略就是非常强硬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那至于他有时候讲的话是不是 bluffing， 就是只是一个测试性的，我们老实讲大家都是心惊胆跳哈。不过他有时候公开的一些策略是的确很确定他要这样做的时候，他现在的部会的首长几乎都会按照他的意思来执行。那就是说现在晶片方面对台湾当然影响是最大，但是这个影响其实影响的应该是美国的买者，也就是说美国，因为主要的进口，如果台湾的晶片如果在台湾制造出来，它要提高关税的话，这些使用者一定会直接把这个增加的成本传给使用者，的价钱当然会提高。但是在目前为止，我相信台积电的晶片可能还没有其他的厂商或国家可以提供，至少高阶的部分啊，应该是还没有替代品。会不会逼使台积电再增加美国的设厂？这个我个人是觉得可能性还蛮大的，因为他现在 Arizona 的工厂出来的已经开始生产，它的良率也不错。台积电透过 Arizona 的这个厂，它也开始摸透在美国设厂的一些诀窍。那所以基本上台积电，我不觉得它会因为川普要施加关税而太紧张，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
除了芯片的这个问题之外呢，当然我们会想到特朗普第一次当选以后，有他接过蔡英文的电话，这次呢，他有说他跟习近平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对话。这个台湾在特朗普 2.0 时这个国际地位的，那么您会不会担心就是台湾的能见度，或者台湾在特朗普要处理他和中国关系中，他是不是拿这个当筹码，或者是台湾的地位会非常的敏感，请您谈一下好吗？
台湾的国际地位的确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问题，而且 quite serious 哈，因为它整个在美中台特别这个布局是可能走的方向是跟拜登政府的时期不大一样。会不会增加或减少台湾的国际参与的程度？这一点我认为台湾政府还一直还没有很确定整个策略是怎么样调整。也就是说，虽然在他第一任期的时候，蔡英文跟他有一个电话上接起来，造成一个很大的国际事件，但是目前看起来，赖清德政府好像还没有抓到跟川普有一个直接或者比较 direct contact 的那个路线出来。所以呢，很多的政府外交部官员可能对于这些国际组织的参与啊，都还在摸索要怎么样去做调整。我举一个我们自己世台基金会直接参与的WHA WHO 每年五月份的活动，我们也陷入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然后很多这些由美国出资的这个研究计划基本上都已经暂停叫停了，所以美国要退出 WHO 很明显的会造成一个政治上的一个真空。好，那我们当然也只能够这样慢慢慢慢看看到底这个整个变化会到什么程度。在2026年1月22号美国完全退出 WHO 之前，我相信 WHO 应该会一直想办法来跟美国谈判。那这个里面就牵涉到是川普对这个 WHO 他真正会不会像有些人期待，特别是台湾人期待的，另外成立一个属于民主自由阵营的一个国际卫生组织。那这个话很多的台湾的媒体都在讲，但是我们在美国并没有看到任何这样的言论。但是我们知道的话，美国是的确可以引导很大的变化，那他也有很多的国际组织，他可以透过他的影响力来促进他希望达到的一个目的。这些问题都变成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看得出来一个方向了，也不知道从哪里着手。这个是我们今年2025年我们基金会也好，台湾政府也好，可能会同样面对的一些很实际的问题。
特朗普他跟习近平的关系，他经常形容是他们是好朋友，关系很好。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呢，他是一个强硬的，至少之前是一个对中国政府比较强硬的这个鹰派，而且他在因为在对支持香港的态度上呢被中国政府制裁。那么卢比奥之前他有没有关于对台湾的有关的发言，有没有什么样的表态？
我想国务卿卢比奥他的基本的就是反共，那他这个非常立场非常非常明显突出啊，所以呢从这个立场来讲，他对台湾不会做出有害的决定，但是他可能跟台湾官方的关系比较没有像前一任的国务卿蓬佩奥，布林肯基本没有对台湾的事务做很多的表态。但是我相信至于说会不会在川普的时代这个第二任期里面台湾有什么危险，我倒不觉得有什么危险，因为他所有的 cabinet member 全部是鹰派的，也就是说他的国务卿也好，他的国防部长也好，这些人基本上都是非常反中共的。OK， 所以对台湾他即使不明白的讲，他也不会暗地里去破坏台湾的安全的问题。我想这个是美国整个一个很大的国家利益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共和党跟民主党都共同互持之接受的一个策略，国家策略。那川普跟说他跟习近平很好，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再看他曾经在第一任邀请习近平到他的佛罗里达的庄园去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就告诉他，哎呦，他说我刚刚才送了59颗这个飞弹去攻炸叙利亚，他很厉害，他这个人就是你也不晓得他情理，他也许跟你很好，可他不见得就是会顺着你的意去做。他是要你顺他的意去做，
因为特朗普他在竞选期间他也拿出来对抗中国这个当成他的一个重要的战略，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他寄出来的这个关税只有10%，而不是原来他说的60%，他对中国的态度是不是有所软化，或者还是他看你的反应然后他再做出什么样的反应，那你怎么看他这个所谓的后退这种态度呢？
我想他对中国可能会有一种走一步算一步，而不是一次把你打死那种，也就是说他一方面压力压得太大，习近平可能会出危险，那中国很可能就变成一个很混乱的状态。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他变成很混乱，对美国来讲也是很不好处理的一件事情。那川普他的策略当然他不要战争，也就是说他很明白的，你中国不可能，你要打台湾我就炸你北京嘛。OK， 所以我想川普4年不会有战争，就是中国不可能发动战争。那不可能发动战争的时候，就是看中国本身内部会怎么变化。他这个变化我想川普可能未人细，他可能也一直在看那个反应是什么。邀请习近平去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习近平也没有来嘛。对不对？所以习近平也不晓得怎么接招了。
台湾应该怎么办呢？面对这样的不确定的因素，
台湾因为自己内部现在也在乱，现在的立法院有一批人就跟着中国在走嘛，所以这个乱象可能要等到台湾能够自己解决出来以后，美国的政府的态度才会比较明显。台湾政府也在看民意怎么样变化，那所以现在这个台湾的罢免很多的国民党的立委啊，变成一种运动，如果这个运动持续发酵下来，那会对于美国对台的政策来讲应该算是一个确认的过程。目前看起来赖清德政府对这个过程的处理态度还算是稳扎稳打的那一种形式啊。那所以这个稳扎稳打对于台湾的整个社会的那个稳定性是非常重要。那我们也看着希望能够在今年可以有一个真的民意的表现出来，那这个表现如果有一个确认之后，可能2026年会比较容易再安排或者是规划，那2025的确是一个很乱的年份啊，本来就是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嘛，这个不可能，你不可能完全要depend着别人来帮忙，但是我们一定要站队，我个人的立场或者是我们基金会的立场就是一定要站队。所以我们现在要走国际路线的话，我们一定要先了解美国政府本身他在这方面的策略是什么，那所以我们的团队也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然后去参加一些智库啊，或者参加一些 seminar， 这样去了解这个部分美国政府的走法大概是会走到什么程度。
非常感谢世台基金会的林志明执行长接受法广专访，更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娃主持的法国生活专栏节目。
各位听友好，法国总统马克龙周日主持了东部城市科尔玛解放80周年的纪念仪式。科尔玛是1945年二战后期东部战线解放的法国领土上最后一座主要城市。马克龙在纪念仪式上没有发表讲话，只是检阅了法军和美军。曾参加过解放科尔玛战役的美军第三步兵师派代表参加。马克龙还观看了老式军车游行，随后漫步科尔玛街头，受到阿尔萨斯人的热烈欢迎。80年前解放的科尔玛包围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法国领土上的最后一次重大战役，也是最为激烈的战役之一。1945年2月2号科尔玛获得解放，比临近仅有70公里的斯特拉斯堡解放晚了2个多月。德军有足够的时间在上莱茵省首府周围建立了防御工事，直到1945年1月20号即巴黎解放5个月之后，美军和法军才再次发动了进攻。历史学家、上莱茵省前档案保管员利希特莱回忆说，科尔玛战役和诺曼底战役一样，被认为是法国领土上最惨烈的战斗。据当时的记载，包围圈长约65公里，宽度大约有50公里，与莱茵河平行，该战役损失惨重。历史学家对这一战役的死亡人数说法不一。据图尔克汉姆纪念馆统计，法国方面共有6至8千人死亡，2万人受伤，美国方面也有类似的数字。据称约有15000名德国士兵死亡。无论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这一战役的重要性都很高。二战专家、历史学家科尼格解释说，阿尔萨斯不是被占领的领土，而是事实上被吞并的领土，这是不一样的。德国人想要保护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东西。希特勒亲自任命了党卫队首领希姆莱协调阿尔萨斯的防御事项，而法国则希望消灭在自家领土上德国的最后一个堡垒。法国第一军团司令塔西尼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的士兵面对的是一个像西伯利亚那样的寒冬。历史学家科尼格回忆说，1945年1月中旬，法国东部平原地区的气温是-15度，山区的气温达到-20度，福日山脉地区也是同样的情况。历史学家希利特莱则解释说，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8000名战士因冻伤和与寒冷有关的事故住院治疗。还不能忘记，法国第一集团军首先是一支殖民军队，士兵来自习惯热带气候的北非军团、塞内加尔步兵团和摩洛哥步兵军团，战斗持续到2月9号结束。最后一批德国军队在炸毁桥梁前再次渡过莱茵河。解放是庆祝的代名词，但对于专门研究当代军事冲突中俘虏问题的历史学家沃尔雷来说，科尔玛包围战的解放却更加悲惨。他说，战争非常激烈，一切都被夷为平地，几乎什么都没有留下。据图尔克海姆博物馆的介绍，战斗结束后，科尔玛和地区村庄的数千公顷田地、森林和葡萄园遭到蹂躏，5万多栋建筑物遭到破坏或摧毁。历史学家沃尔雷说，当谈论解放时，只看到了英雄，忘记了平民，他们在精神上和身体上也遭到了双重摧残，遭受了数月的食物匮乏。大多数达到战斗年龄的阿尔萨斯人，那些被逼无奈者被强迫编入德国军队。这位历史学家总结说，一位阿尔萨斯母亲儿子被迫穿上德国军装，科尔玛被解放了，他非常了解德国士兵遭受的待遇，我不认为他想庆祝什么。科尔玛包围战中还有一位名人，他就是奥迪·墨菲，一位非常年轻的美国中尉。当年年仅19岁的他，以一己之力击退了一支由200人和6辆坦克组成的部队，他成为二战中战功最卓越的美国大兵之一。 历史学家科尼格回忆说，这个人的特别之处在于战后他成为一名西部片演员，并为促进人们对他在战场上患上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认知做了大量的工作。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生活，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安排了由杨梅主持的环保天地、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还有艾娃主持的科技时空三个专栏节目。接下来是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我们为您播出《首饰箱的秘密》第47课。本台2月3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也将结束了。接下来您将听到法语教学首饰箱的秘密第47课。今天的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收听。我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本台第一次华语广播。
L'affaire du coffret 47e
那家可能在危险之中，每天我都查看我的电子邮件，终于有个电脑空下来了，看看我的电子邮件。哎，一个娜迦的留言。约翰，黑内巴蒂昂意大利。Etienne très inquiet。Etienne很担心。黑内还是去了米兰。我想到了，让皮耶尔不再威胁我了，那么他也去了。Rendez-vous dimanche au clos du Clair-Gare, troisième étage, chambre 203. Dimanche, 那是后天，我还没有火车票。来听听火车站的那段录音，因为需要坐一列特别的火车。
Ma gare.
De Marseille, il arrive quelle voie, s'il vous plaît.
2h50 à la voie Alger.
Je vous remercie.
Bon, allez, bon voyage, hein.
Vous êtes arrivé à Paris-Gare de Lyon, terminus du TGV. Assurez-vous de ne rien oublier dans le TGV.
Oh, bonjour! Un café? Où vous partez?
Non, je pars après-demain, avec le TGV de 6h20.
Ah, bon. Donc, un expresso bien serré.
Ah oui, merci.
Oh, 对了，这是高速火车，TGV。6点20分。
Je pars après-demain avec le TGV de 6h20.
是的，这是6点20分 le matin。看看，这是什么 après-demain？ 明白了 ，avant-hier 这是前天 ，hier aujourd'hui demain après-demain 这是后天。好，去火车站，里昂火车站。Bonjour, je voudrais un billet pour Marseille, dimanche.
Pour après-demain, à quelle heure?
Eh oh, 他没有确定约会的终点。Le TGV de 6h20, s'il vous plaît.
Un billet de première ou de deuxième classe?
Pardon?
En deuxième, c'est 77 euros, en première, 105 euros, pour l'aller.
D'accord, deuxième classe, s'il vous plaît.
Vous voulez un aller ou un aller-retour?
Aller, s'il vous plaît.Merci. Hey, 我自己应付的还不错，挺顺利。
Un billet de première ou de deuxième classe?
我要一张单程 ，un aller， 二等车厢。我到达马赛的时间是9点36分。哎，但我想到一点，糟糕，那家没有清楚的给我旅馆的名字，而且我也没有地址。Le clos du Clair-Gare, chambre 203. 这应该是挺有名气的，它有200多个房间，我可以乘出租车找到。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